顾佩荣，公元1950年出生，祖籍上海，台湾辅仁大学哲学系毕业，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硕士，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专攻宗教哲学。傅佩荣在教学、研究、写作、演讲、翻译各方面皆有卓越的成就。他曾获台湾地区教育部门教学特优奖，被《民生报》评选为校园最热门教授，其成功人生获台湾地区最高文艺奖。傅佩荣的著作达100多部，有声书数十套，范围涵盖哲学、宗教、神话、教育、文化、心理励志等，每年演讲达200多场，态度真诚，声调感人，条理清晰，理容词畅，使听者不倦，相悦怡解，外文造诣深厚，一笔畅达传神。傅佩荣曾与沈清松教授共同创办哲学杂志，深化推广哲学研究，探讨当代重大议题，促进两岸思想交流，贡献甚多。50岁以后，他就专心注解传统经典，重新解读《论语》《孟子》《老子》《庄子》《易经》，并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展现温故知新的哲学智慧，对于经典的当代诠释有相当重要的影响。2008年1月起，被凤凰卫视中文台特聘为每日一期的国学天空栏目主讲专家。
诸位朋友，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是品味老子在虚静中觉悟人生的智慧。说到老子，我们都知道他是道家的创始者，那么他是一位哲学家。对于哲学家，我们可以先大概做一个描述。哲学呢，是对人生经验做全面的反省。人活在世界上，他的理性呢，总希望能够知道究竟人生是怎么一回事。那么这种对经验做全面反省呢，尤其在乱世里面特别的活跃。那么在古代中国呢，夏朝、商朝之后到了周朝，周朝西周结束之后是东周，在东周开始是春秋时代。就在那个时候呢，有所谓的百家争鸣，最主要的是儒家跟道家这两派。那么根据司马迁的记载，老子呢年代比孔子大概大了30岁左右，所以孔子曾经啊问礼于老子。为什么？老子本身当他做的是周朝的守藏室之史，守藏室就是负责管理国家档案的，管理图书馆的，所以老子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但是他所发展出来的思想呢，却跟我们所谓的学问呢，几乎是背道而驰。反而是儒家，我们觉得儒家很重视，要设法不断的求学，不断的求知。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从什么角度来看呢？一般说法就是四个字，叫做周文疲弊。周朝的文化已经疲倦了，已经破旧了，就是周文疲弊啊。因为周公治理作业之后呢，时代的演变越来越快，到了春秋时代啊，礼坏乐崩四个字，就足以说明啊，周朝原来的构想失效了。构想失效，它有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是天子失德，老百姓的生活就看一个人叫天子。天子掌握所有的权力，他要照顾百姓，百姓就过得快乐，他要主持正义，百姓就活得有希望。但是呢，一个朝代到最后几位天子啊，往往都是作威作福，不太替老百姓着想，所以天下大乱。所以这个是一方面，在上位者本身他不去 尽忠职守，他的责任照顾百姓啊，他没做到。另一方面呢，民间就开始慢慢的演变了，这两方面配合起来的话呢，叫做很多古代的有学问的人啊，有地位的人就流到民间去了。关于老子呢，司马迁这样说，说他是楚国人啊，在周朝负责管理国家档案，年纪大了之后呢，想退休了，就骑青牛啊出函谷关。出关的时候碰到一个守关的人叫关尹，其实古代很多人都没有名字啊，关尹本来就是守关的一个官员嘛啊。那么就说不行，你这么有学问了、啊、一定要留下一些智慧你才能走。所以老子就连夜写了5000多字，当然这种传说是传说而已，真正老子的书里面你说5000多字一个晚上写出来那可能性不大，他是一群隐居的人啊，长期生活的心得在这里面表现出来。后来这个关尹啊就跟老聃啊一起隐居去了，在庄子里面谈到这一段，说关尹老聃两个人呢、啊、喜欢道这样的一种思考的模式。以前不是没有人谈道啊，但是以前谈道的时候通常都会配合天之道人之道这两个最主要的，但是作为道家的老子啊，他谈的是道本身，这就有很丰富的含义在里面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先说明啊，就是道家的出现，老子他本人呢、啊、行踪不明，他一旦出关之后呢就不知所踪了，找不到人了。那么重要的是他留下什么书，留下了老子这本书，这本书又称道德经。很多人听到道德经啊以为是讲伦理道德，完全不是啊，因为他的81章里面呢第一到第37章称作道经，因为第一句话是道可道非常道，第38章到第81章称作德经，因为第38章开头的时候呢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讲德的，所以道跟德合在一起叫做道德经，跟我们所谓的仁爱啊慈悲啊忠孝啊毫无关系。道用一句话来说叫做究竟真实，所以你如果要描写儒家就两个字真诚，你要描写道家也是两个字真实。真诚只有对人有效，真实的话呢对万物都有效，因为宇宙万物呢它都有它真实的一面。那为什么会有虚伪出现呢？因为有人的存在，人的认知啊常常带来复杂的情况。所以呢在道家来说的话，道代表究竟真实，就宇宙万物充满变化，到底有没有背后那个不变的本体呢？那什么叫德呢？德这个字啊就是获得的德，古代有一些字啊音相同意思也可以通用，获得的德就跟那个道德毫无关系了，就是万物获得道的部分称作这个德。所以呢最根本的是道，后面是万物，中间呢是靠什么？靠一个德在运作，但这个德又不能离开万物，它等于是万物在，等于是道在万物里面的代表。比如说这边有一盆花，这盆花呢它就有获得道的支持它才能存在，这边一张桌子，这张桌子也获得道的支持它才能存在。所以他们所获得道的部分呢称作他们的本性，他们的禀赋。那里面唯一有问题的是人，因为人也是获得道的支持啊，但是人本身又会制造许多复杂的情况，那是道也想不到的啊。所以在这里就可以牵涉到一些比较这个深刻的问题，我们将来慢慢谈。所以首先要知道是哲学家是面对时代的危机，他要思考怎么样让人类可以活得下去。人要活下去基本上有两个要求，第一个仁爱，第二个是正义。仁爱就是你要经济发展不错，让每一个人都吃得饱可以活命，活命之后呢一般百姓很单纯，就是设法能够养家活口传宗接代嘛，一代一代发展下去。那么第二个叫正义，正义就比较困难了，因为人有自由，他做的事情有好有坏，如果做坏的话需要受惩罚，做好的话需要受鼓励。如果没有这种正义的话呢，大家就胡作非为了，变成是每一个人巧取豪夺啊，多的欺负少的，凶的就欺负这个客气的，这个社会就乱掉了。所以呢在儒家来说的话呢，他比较强调什么仁爱跟正义啊落实在人的生活这一面， 道家来说的话呢，他强调仁爱跟正义啊，要推到最根源，就是你不要计较相对的东西。所以儒跟道呢，就有不同的取舍。啊，那么我们还是回到周文疲弊来说，一个文化为什么会慢慢的疲累的，慢慢的毁坏了？因为文化要分三个层次，就好像现在很多人谈国学，很多人都问，这种老东西为什么要谈呢？他认为说国学是老东西，那在这里我们就要说明了，文化又分三个层次。所以具体的像我们现在用麦克风啊，用录像的方式，这叫做器物层次。桌子椅子啊，坐车子坐飞机叫做器物，那么这是最具体的最简单的。经济繁荣发展，每个人都有非常方便的丰富的器物，可以节省许多时间跟力气。中间这个层次呢叫做制度层次，比如我们大家在一起什么时候上课，什么时候下课，什么时候要这个从事一种公民的活动啊，车子几点开几点收班，这个叫制度，让一个社会的秩序啊可以维持稳定。最上面叫理念层次，理念是看不到的。所以呢我们讲国学的意义呢，像儒家道家在于理念。今天没有人说我今天学老子我希望发展器物，你真的这样想的话就只能小国寡民四个字。老子在第八十章就提到小国寡民，最好是国家很小人口很少，这样的话就没有什么纷争嘛，也不用说来一个全国考试啊，高考那么辛苦啊，然后也没有什么信息，也没有电脑也没有电视，每一个人都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其实这是老子的想法，我们活到老啊到死都不相往来，不相往来就不会比较了。你一想往来的话，你念哪个学校他也哪个，哎你比较好他比较差，一比较就麻烦了。你一个月挣多少他一个月挣这个赚多少，一比较之后就出现困扰。所以老子到最后呢有小国寡民的思想，但那个是一种理想国了，根本无法实现。就跟西方的柏拉图，他也提过理想国这个概念呢，他的国家多少人呢？只有5040人，一个国家就5040个人，那太小了嘛。但是他就认为说这么小的国家才可能使他稳定和谐。但是这种属于这个老子在器物方面啊，我们只是参考就好。今天没有人再回到原始的时候，我们走路吧，我们骑脚踏车吧，骑脚踏车也是机器嘛。庄子里面讲个故事，说子贡啊经过一个河边，看到一个老人家抱个瓮啊去弄水，很辛苦啊，一个瓮能装多少水，走到这个田边都已经到了一大半了。子贡说，你怎么不知道用桔高呢？桔高就是我们小时候家里面用来水井啊打水那个叫桔高啊，就是你打了之后水就上来了。结果老人家就生气了，他说凡是用机器的就会有机心，我们现在讲心机啊，古时候叫机心，就你心里面就会勾心斗角，想怎么样最有利，这个更有利，那个更有利了，就是不断发展科技嘛。发展到最后呢，这个世界啊就变成非常复杂的情况。所以呢在这个老子来说的话呢，他会认为哎，大家都回到原始的状态，这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你学老子不可能想到器物方面，那好了，制度方面的话呢，小国寡民，老子是反对战争的了啊，他也认为人跟人相处最好能够这个在上位者不要有欲望，不要有作为，老百姓呢就很安静啊。我现在宣布啊，我们现在这个交税要提高啊，车子这个要分单双日，马上这个老百姓就乱掉了。像这个就是老子的想法。那再往上，理念才是我们要学的。我们学老子怎么可能学底下两层呢？当然学理念。什么叫理念？怎么样的人生呢、啊、才是合理的？什么样的观念呢才是正确的？这叫做理念啊。比如我年轻的时候呢，看到老子一句话啊，叫做这个强行者有志。强行者三个字，就是勉强自己去走路的，就是有志向。人生的志向绝不能离开勉强，你有志向就要勉强自己。我现在立志早上7点起床，哎，勉强自己起来。我如果没有勉强我自己睡觉睡到自然醒的话，那不到8点9点起不来。所以你要立志吗？就要勉强自己。我年轻的时候学到这句话就是受用很大。所以老子里面有很多想法，你学到一句话之后呢，你对生活加以这个理解，就很容易掌握到说好，那这个就给你不同的人生的看法啊。像后来我念到一句叫做圣爱必大费， 肾就是过度了，你过度爱一样东西啊，花费就很大。我前几天在旅馆看到两个人抱着一个玉啊，这个雕刻的啊，好像很珍贵啊，我就问他这个多少钱，哎呦，一个好几万呢、啊。那个一摔碎的话一毛不值，但是呢他很喜欢的话花多少钱都愿意，肾爱必大费，你一定要耗费很多。我记得我哥哥、啊、他是以前喜欢收集酒杯，到任何旅馆都要跟他们买酒杯，不买是吧就带走后来家里有个酒柜通通放满酒杯，很漂亮。后来地震的时候呢，整个酒柜倒下来全部碎光，从此不再看酒杯。这就是你在生活里面可以发现的情况，你喜欢一样东西多少钱你都愿意花。多藏必厚亡啊！你藏很多东西的话一把火烧光了就没有了。所以老子有很多话一句一句就可以当座右铭，但是你光这样是不够的，你当然希望知道老子完整的思想，到底老子在说什么，他跟儒家有什么不同。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要分辨一下两种虚无主义。我这里提虚无主义啊，我想各位恐怕会觉得很奇怪，我们讲中国哲学干嘛提西方的一个名词呢？因为一般讲虚无主义啊，是从西方的背景啊演变出来的。什么叫虚无主义呢？它分两种，第一种就是说在价值上呢，认为没有真假，没有善恶，没有是非，没有美丑，这叫做价值上的虚无主义。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因为我发现你发现善恶没有报应嘛，有人做好人很辛苦一辈子倒霉，哎，有人做坏人呢他很得意，到死了也没看到什么报应，说明活得比好人还久，那你就会失望了，你就会想说那这样子我何必行善避恶呢？啊，那至于美跟丑也是相对的，你看多了之后呢就发现这是一种价值上的虚无主义，就是一般老百姓啊，他活在世界上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行善避恶，你跟我讲个理由叫我行善避恶，你说善恶有报应，那我接受。所有的宗教都站在这个基础上，善恶有报应，他的宗教才能够发展。因为今生不报来世报，你如果说到来世也没有报应，那这样谁要信仰宗教呢？人活在世界上只要设法避开灾难就好了，非常消极的，非常无奈的。所以这是第一种，在价值上如果有虚无主义的困境，一般老百姓无所措其手足，手脚该怎么放都不知道啊，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惹祸上身，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标准，也没有任何的正义，这种情况叫做乱世嘛。那么对于这种情况觉得很担心的很不忍心的是谁呢？是儒家。所以孔子孟子呢想尽办法让人知道说要真诚由内而发，如果你真诚由内而发的力量叫你行善的话呢，叫你避恶的话，快乐也是由内而发，快乐本身就是最好的一个行善的一个结果。所以当你说行善最乐的时候呢，那个乐就是对于行善的一个善报嘛。你不要等到将来你说我这一辈子行善都很苦，将来死了之后会很快乐，那个怎么证明呢？啊，即使将来真的很快乐也没什么意义了，因为你已经不能在这个世界上呢得到验证，对别人也没有效法作用。所以孔子为什么要骂他一个老朋友叫做元攘，说他幼而不训悌，长而无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孔子为什么骂一个老朋友这么凶？因为他这个老朋友啊，年轻的时候呢既不谦虚也不友爱，年纪大了之后呢没有任何好的行为可以让别人称赞的。这种人如果活得很老不死的话就是贼了，贼不是小偷，是伤害。伤害什么？伤害做人的原则。一般人都认为说哎呀好人长寿这是合理的，像尚书里面提到五福，我们过年喜欢讲五福临门呢、啊。哪五福呢？第一个就是寿，第二是富有钱，第三是康宁健康平安啊，第四个是忧好德。忧好德是指所爱好的是德行，一个人的福气啊，他如果所爱好的是德行也是福气啊。最后一个呢考中命，可以活得很老安享天年。所以第一个是寿，是长寿，最后一个是安享天年啊，跟长寿不完全相同。所以古人讲到人的福气啊都跟你活得长久有关，但是你活得很久如果一直受苦的话谁愿意呢？我活得越久受苦越多，那谁要？一定是活得越久越快乐他才愿意说我继续活下去。所以这就说明我们在谈到这个儒家的时候呢，为什么要强调真诚？ 就因为真诚可以引发力量，由内而发，让我自己去做该做的事，我自己做到这件事呢，我内心自己快乐。所以行善本身呢，不要等将来的快乐，是现在本身就是快乐，因为你觉察到它由内而发。所以这是儒家非常精彩的见解，这套见解呢可以说是推广开来的话有很大的普遍性。你跟外国人讲也是一样，你如果问心无愧，心里平安，是不是快乐，他也承认呢，这是快乐。快乐当然有很多种了，但这种是最可贵的，最可靠的，别的快乐都靠不住哦。你说赚钱快乐，那赔钱呢？我以前也买过股票啊，来来去去到最后赔钱呢，中间也曾经快乐过，哇，这个是少了很多，但是你没有卖掉没用啊。像这就说明人间的各种快乐从外而来的，从外面也就失去，只有由内而发的是你真正可以掌握的，这是儒家最重要的一个特色。那么道家呢不一样，道家一般说来都是比儒家看得更深刻，儒家关怀人群，道家呢认为说你不要考虑太多有关人的问题，你要在虚无主义里面呢注意到第二个虚无主义，叫做存在上的虚无主义。存在上的虚无主义就跟生死有关，比如老子里面有几句话，他说老百姓为什么轻易就死掉呢？就是一点都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哦。比如说哎呀这边发生车祸啊，或者这边有山崩，你说哎呀好险你这个差点死了，你怎么说？你说死了也就算了，那这样代表你对死亡毫不在乎。为什么如此呢？蝼蚁尚且贪生啊，每一个人都希望活下去啊，那为什么有些人不怕死呢，轻易就死掉呢？是因为在上位的人呢、啊、收税收太重啊，在上位的人呢自己吃喝玩乐，不顾老百姓的生活。所以呢这种叫做生死问题啊，还有另外一句更明显的，叫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老百姓不害怕死亡，你何必用死亡吓他呢？对不对？千古艰难为一死嘛，你连死亡都不怕，还有谁可以吓你？像这个就说明什么，在当时的情况啊，死亡是一个随时可以看到的一种情况啊，就是很多人莫名其妙就死了，打仗的时候死了，灾难的时候死了。那在这个时候，很多人觉得说活着跟死了没什么差别。你如果认为生死没有差别，就叫做存在上的虚无主义，就是死后一了百了。凡是认为死后一了百了，什么都没有的，就叫做存在上的虚无主义。我以前看过一位前辈学者写的书啊，他是很有名的一位科学家，叫吴志辉先生，也是第一届的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他是一位无神论者，他就承认他是虚无主义。他说啊，因为无神的话代表死后没有灵魂，也没有什么鬼神，更不要谈上帝了。这种想法的话，你落实在生活里面的话，你应该如何生存呢？跟别人怎么来往呢？他这个人呢、啊、我尊敬他，因为他很诚实。他说我啊是这个虚无主义者，人生只有四个字，叫一片漆黑。人生一片漆黑，这话是合理的，因为你死了之后埋进坟墓里，不是一片漆黑吗？你说我现在活着，现在活着只是过程嘛，迟早总是要进坟墓的，这种想法就很消极了。后来有人问他说，你是一位学者，应该讲一些比较积极的话吧。他怎么说？他说好，人生观只有三件事，第一个吃饭，第二个生孩子，第三个交朋友。你听的时候会觉得跟我们也差不多啊，但是还是不一样的啊。第一个吃饭跟生孩子属于动物性的食色性也，这个是可以理解的。第三个叫交朋友，他说因为人的世界比较复杂，所以你要交各种朋友啊。人在交朋友的时候呢，可以得到一些快乐。像这样的想法呢，就是什么虚无主义，这种虚无主义叫做存在上的虚无主义。这种想法其实相当普遍的，人活在世界上，由于讯息啊或者是信息太过于流通，很多时候你看到很多人莫名其妙就走了，天灾人祸。那你就问呢、啊、我也可能碰到这个情况啊。那如果你这样想，想多了之后就会发现生命只是一种偶然性嘛。你如果得意是偶然得意，条件配合啊，那下一次不一定呢，换了别人呢。那你失意的话也是偶然失意，到最后人生就是两个字，就是佛教最喜欢说的无常。无常就是没有任何事情是稳定的可靠的，也没有任何保障。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危机非常的深重。所以我们讲老子的时候说他是道家，他跟儒家怎么不一样呢？他们面对同一个时代，老子比孔子大概大了30岁左右， 孔子去见老子，当时孔子很年轻，老子好好教训了他一顿。你看司马迁的史记里面孔子世家啊，你看他提到老子的部分也都一样，对孔子好好教训了一顿。为什么呢？因为老子认为你这个孔丘年轻人啊，太这个有为了啊，不是有人叫康有为吗？啊，就太有为了，总希望说要改善世界，让老百姓可以活得下去，活得快乐。老子认为太辛苦了，因为你有为到最后呢，就要肯定这个世界的价值，重新肯定，你就要设法做官呢，设法发财呢，再照顾百姓嘛。所以儒家这个理想基本上没有错啊。我们强调好几次了，要肯定传统，重视教育，关怀社会，所以儒家是非常入世的。那这种想法对老子来说太执着，而孔子自己也知道，啊，老子说的对，所以后来在《论语》里面呢，有一个守城门的人呢，就直接说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也，明明知道理想不能实现，但是还是要做，因为他内在有一个力量，要求自己非做不可。只问我的努力够不够，而不问结果如何，这是儒家的特色。所以儒家有一种相当悲壮的精神，像一个豪杰一样啊，即使看到天下乱，即使他不一定可以成功，他照样要做，因为他要对待的是自己的内心的要求，他不太在乎别人怎么看，他在乎的是我对得起自己吗？那么道家认为你这样做虽然是很了不起啊，但是太执着了啊，变成是你耗尽一生的力气啊，很难有半天快乐。所以后来道家里面就希望说你过得开心一点。这一段话讲完之后呢，孔子回去跟他的学生怎么说？哎呀，我终于看到龙了，像龙一样。龙这种东西啊，叫做神龙见首不见尾，乘风云而上天，龙可以飞到天上去了。所以代表他对老子啊，觉得说实在是很了不起。但是人的生命有时候决定于他的性格，你生下来是什么性格，你这一生走的路啊，几乎都可以预测的。古时候也是一样，你很难说你发现什么对的立刻做。为什么发现一件事情是对的很多人做不到呢？各自性格不同，性格决定了他的命运怎么发展。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老子绝对不是性格而已，老子还有他非常深刻的智慧，他看得比儒家要更为远。儒家只看到人类世界的问题，老子看到整个存在的问题，不是只有人类哦，包括自然界。能把这个层次也掌握住的话，老子的思想当然是非常的深刻嘛。所以为什么西方学者特别喜欢研究老子的思想，就因为他们认为老子有形而上学，儒家只有伦理学。伦理学就是人类活在世界上要行善避恶，所以你要界定什么叫善什么叫恶，然后去做，做你该做的事。形而上学啊，就是超越善恶，只讲说宇宙万物有没有本体，有没有最后的真实的存在。如果没有的话呢，这形而上学就变成虚无了。如果有的话，形而上学可以建立。所以老子他所面对的是存在上的虚无主义，这才是真正的虚无主义。所以我们对于这两大学派啊，他们的差别等一下还会再做这个进一步的说明。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西方啊，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啊，提出一些观点来做介绍。西方学者他们对于道家特别欣赏，主要原因就是说他知道人的言语啊有他的限制，像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接着就说名可名非常名。你用白话来说的话呢，道可以用言语来说的就不是永恒的道，名称可以用名称来说明的就不是恒久的名称。名字是我们取的，我们现在取个名字，为什么取名字？因为你要认定啊，这个人是他，不是别人，所以取名字是一个重要的事情。也有很多人在问呢、啊，为什么讲完道可道之后就要讲名可名非常名呢？是因为对人来说，人有理性，有理性的人他只关心一件事，所有东西都要有名称，没有名称等于不存在。注意哦，没有名称不是不存在哦，是等于不存在。你在街上看到一个人，他没有名字，他没告诉你，你最后只能说一个陌生人，你只能说是祸，就是古代的友人 somebody。 一只动物跑过去，你不知道什么动物哦，你只能说有一只动物，等于没有一样。因为你说有一只动物，就好像很多人描写，你见过鬼吗？有啊，看过鬼啊，那个叫鬼，但是没有人真的见过鬼。在魏晋时代有个很有名的辩论， 啊，就是有人常常说有鬼，就这个学者说没有鬼，别人说你怎么知道，他就反问他，你见过鬼是吧？那好，请问鬼有没有穿衣服？哎，有啊。这句回答就出问题了。如果鬼穿衣服的话呢，鬼不见了，衣服会不见吗？就他说衣服也有鬼吗？各位知道我意思吧？衣服是物质嘛，鬼如果出现穿一件白袍，鬼不见了，那白袍应该留下来吧？那你白袍也不见的话，那白袍也有鬼吗？鬼出来的时候还特别特制白袍变魔术，这句话很有效啊。衣服也有鬼吗？所以见过鬼的人都要回答一个问题，那个鬼有穿衣服吗？你很难回答，你说没穿衣服你怎么看到呢？对不对？事实上都是人吓人。所以像这个就说明什么？说明在这个谈到这些所谓的名称的重要。我们在传统文化里面啊，有些民俗的观念也相当这个深刻啊。比如一个人死了，就要什么？就要这个喊他的名字，把他的魂换回来，要喊名字。你不喊名字的话呢，光是一个人死了，你在那边招魂，招什么魂呢？招魂就是要喊名字，名字代表你这个人。为什么？因为人会变，名字不会变。当然现在名字可以改，这是别的问题了。我们以前讲一个人叫张三，张三从幼稚园到大学毕业，他每天都不一样哦，但是张三还是张三。你一叫张三他就幼，事实上张三是一个名字，名字比他真正的人的具体的生命更为恒久，就这意思。所以你要是对一个人不知道他名字的话呢，他对你来说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像，只是一个似有非有恍恍惚惚的东西。所以这样一来你就知道了为什么老子说完毕道可道非常道之后一定要立刻讲名可名非常名，因为名对人的概念思考的能力来说是不能或缺的，没有名字等于不存在。我再强调这一点啊。但是我们也知道名字其实是我们借用的嘛，约定俗成的嘛，它为什么可以扮演这么重要的一个角色呢？这就是人类思维的特色啊。所以呢在老子里面把这些都能够说到的话，西方学者当然佩服啊。他只要看到说可以用言语表述的就不是永恒的道，这句话就够了。有西方一向认为存在本身啊，大写的 being 啊 ，being 啊，我们讲英文好的 being， 大写的 being 存在本身是不能描写的。西方人常常谈到上帝，但他们对上帝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就是你不能用正面的方式来描写上帝，你只能用负面的方式来说上帝不是什么。比如我现在说上帝是太阳，上帝是月亮，你就知道错了。太阳跟月亮在希腊时代就已经知道是一块跟地球一样的土啊，只不过它烧得发红。因此当时讲这些话的哲学家有的被判死刑啊，因为他们把太阳月亮当作神嘛，太阳神是阿波罗，月亮神是谁呢？啊 Artemis， 他们把它当神啊。但是哲学家知道说那个不是神的，那是一块烧得火红的石块，因为它发亮嘛，发热嘛。所以呢我们说如果说你给他一个这个在西方来看的时候呢，他就认为你看这些都不是这个我们一般心里所想的像神这样的东西，它是物质。所以呢在西方来说的话，他认为说你要描写上帝不能用这种物质的东西。我现在说上帝就是海洋，你也知道海洋不是上帝嘛，所以你不能用上帝是什么来说，你要用什么说呢？上帝不是什么，不是两个字就重要了。比如我现在说上帝不是太阳，上帝不是月亮，上帝不是海洋，我讲的都对哦，因为我说不是嘛，我说不是的话你就必须承认我说的是对的，因为上帝确实不是海洋，上帝也不是人呢，通通对。但是你说了半天什么都没说，你只说上帝不是什么，你没说上帝是什么。所以西方传统有这样一派啊，专门用否定的方式来描写绝对的完美的神。同样的老子的智慧也是一样高，他说道可道非常道，西方学者一看就懂，我们看看不懂啊。我们看的时候会觉得奇怪，老子为什么故弄玄虚呢？你看他第一段话背下来之后呢，最后就是什么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果然是玄之又玄。但是你如果受过西方的训练就知道，因此我们就要问老子在纪元前呢，大概比孔子早的话呢，大概是纪元前第六世纪啊，当时就有这种想法，实在是了不起。所以西方学者在看到老子的学说之后呢，在1788年 他们把老子翻译成拉丁文，等于是200多年前把老子翻译拉丁文，但是怎么翻译我们也很难想象，用那个道怎么翻，道怎么翻音拼音呢、啊？对不对？道可道非常道，外国人一看还是听不懂。有人把道翻成路 the way way 路，道就是路。那你说这个路有什么好不能讲的呢？所以这路就不是普通的路啊，你变成大写之后呢，就不是小写的那个一般的马路了。所以西方学者对于老子的思想啊，始终觉得神秘莫测。而他后面所谈的有很多啊，跟人生有关。所以我们一般学老子的时候分两半，一半是专门研究形而上学，真是非常的深刻，非常的奥妙。另外一半专门研究什么，落实在他的生活上。所以到后来老子的委屈在什么地方，老子的委屈在司马迁的书里面可以看到。司马迁写老子的时候，他写的列传叫做老子韩非列传，他把韩非接在老子后面，这一写就让老子啊受委屈了。为什么？因为韩非是法家的代表，老子怎么好好的跟法家扯在一起呢？因为法家是利用道家的形而上学，你念韩非子你就发现它有两边，第一边解老解释老子，第二边喻老，喻就是比喻的喻，喻老，喻老就是理解老子，就是你要懂得老子啊，你要解释老子要懂得老子，代表韩非对老子很认真啊，把老子的思想啊弄几段来解释。结果司马迁就上当了，就把老子韩非放在一起。但是韩非只是一个法家，基本上是把老子的天拿过来。老子是有一个特色，叫做用道代替天。什么叫天呢？我们以前念《论语》的时候介绍孔子思想，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孔子五十而知天命，这个天就很特别，这个天是古代天子的天，天子才有天命哦。到孔子开始一般人都有天命，所以孔子是也有他的勇敢的地方啊，因为古代随便讲天命的话等于是你要造反的啊，夏朝商朝周朝一路下来，到孔子说我五十岁我知道什么叫天命，等于是从此以后天命啊是每个人都可以理解的，都可以在自己身上找到的。但是老子不一样，老子用道代替天。所以我以前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呢，看到西方学者研究道家用一个词啊，我第一次看到真的很震撼，什么词呢？就是老子思想具有革命性。我们一般都听不懂，一般人听到老子都觉得怎么样呢？顺其自然嘛，对不对？老子一定顺其自然呢、啊，让你无为无争，让你清净，老子怎么跟革命两个字连在一起呢？但是你必须承认，西方学者研究我们的学问呢、啊，他没有成见，他也不知道很多复杂的问题，他只就他的学术来研究。研究的时候讲了三句话，第一，老子具有革命性，第二个，墨子呢最保守，第三个，孔子儒家的思想呢承先启后，所以儒家最温和啊。一般人对于温和的学问呢、啊、都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意思，太温和了嘛，承先启后啊，这边要守规矩，那边要讲信用，哎呀很温和，大家都觉得这个没什么特色。但是你看墨子，墨子是很有革命性的，不是，墨子是最为保守性的，道家有革命性，墨子怎么样保守呢？他讲天智，讲明鬼，你看墨子书就会发现他有时候用鬼故事来吓人，你做坏事吗？鬼来抓你，像我们骗小孩子一样，墨子还有这种想法哦。你如果做坏事，鬼会来这个惩罚你。那我们看了也知道这种骗小孩子的啊，因为很多坏人怎么没有被鬼抓去，他比鬼还凶，那怎么办呢？所以墨子他里面讲很多话，很多想法非常可贵，非常保守，包括什么兼爱啊，兼相爱，交相利，因为大家都是天的子女嘛，上天的意志呢希望人类像手足兄弟姐妹一样相亲相爱，这是很好的理想啊，但是怎么可能做得到吗？所以你现在看那个墨家的一些想法都是怎么样呢？谋顶放踵，到处帮助别人，你看有关墨家的电影都是几个人就去帮助人家，死了都无所谓，所以牺牲自己来成全别人，到后来就变成刺客啊，这些刺客列传，然后再演变下来变成武侠小说里面的人物，那些大侠都像墨子一样啊，都像墨子的信徒一样。您看武侠小说有什么感觉？我的感觉就是他们从来都不用上班，也从来不缺钱花，钱不知道哪里来的啊！人说金庸小说里面这些大侠哪里有上班？ 啊，但都很有钱，钱怎么来的我们也不知道，他也不用回答。他们就好像古代的墨家，以天下为家，所以他最怎么样呢？最保守，他没办法突破古代对天的信仰。那么儒家呢是比较温和啊，这是承前启后。道家就是革命性，道家的革命性在于用道代替天，把天革掉了，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古代就是一个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呢，在于一个信念：天生下百姓，天创造世界，所以天子呢就成为帝王啊，所以这个得到天命呢就成为天子，得到天子的话呢就做所有百姓的父母亲。那你现在革命怎么革命呢？把天去掉，换成道，换成道之后呢就太严重了，那你就要解释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老子这样做有他很深的苦心，因为真正的天子啊，没有公平，没有正义，也没有仁爱，也没有慈悲，这种天子啊反而丧失他本来的意思。那如果道的话呢，就把那种人为因素去掉，就是从此以后你不要去问那个人对我好不好，因为天子也是人嘛，这人就可能犯错啊。从此以后你要问的是那个道，它作为最后的真实，对我现在这个有限的生命能不能够提供根据，提供基础，问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老子的思想呢，你说在这个存在上的虚无主义出现的时候呢，他为了对付这种虚无主义，就提出一个究竟真实叫做道。把道提出来之后呢，你活在世界上时间长短也好，或者说最后结束也好，都不用担心。你这活在世界上只有一个任务，就叫觉悟什么是道，然后跟道重新建立关系。所以整个道家的思想关键就在这里啊！你了解有道之后呢，你活在世界上就可以从道来看你这一生的遭遇，叫做从整体来看，从永恒来看。所以学道家就要记得这两个词，第一个是整体，第二是永恒。什么叫做整体呢？从整体来看的话呢，我们就不会去太在意啊一时的成败得失啊，我今天失败了啊，昨天得意了，你不会太在意这些，因为整体嘛。整体什么叫整体呢？到最后都回归于道，没有来也没有去，没有得也没有失，没有成也没有败。各位听到就觉得有点像佛教了，事实上跟佛教还是不一样。佛教是一种宗教，它背后还有轮回的思想，在老庄里面不谈这个，它只是用智慧呢去看透生命的整体，看能够去了解整个的生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能做到这一步的话呢，对这个老子来说的话，生命就很容易这个得到解脱的机会嘛。就是我跟别人有各种冲突，各种挣扎，你从整体来看都觉得是小小的波浪啊。很多时候我们回忆一下，我们小时候念书，有一次数学考得很差，回家挨骂了，十年之后想起来觉得很好玩啊，二十年之后想起来觉得很可笑啊。父母老的时候跟他说还记得吗？以前打过我几次，这个是父母心里一定想说算了算了，这个是过去就算了，过去就算了。你如果从生命结束那一点来看，人生所有的一切都是过去就算了，这就是道家。但是问题来了，你这样子可不可能变成消极呢？所以很多人念道家念到之后就变成真的很消极无为了，也不争，什么都不要，心里想反正最后都一样，这正好中了陷阱。什么陷阱呢？这样反而变成老子所要批判的存在上的虚无主义。老子批判这种虚无主义的目的是让你活得真实，一再强调真实。什么叫真实呢？你现在的生命就是真实。像我们看这里有一盆花，这盆花可以随时啊一放火烧掉了，丢到外面去马上就晒干了，但是它现在作为花来看的时候呢，它就是花，你不能否定它。它的生命很短暂哦，顶多一个星期，但是你不能否认它现在存在，它现在存在就有现在存在的理由。这就是老子思想最重要的地方。宇宙万物任何东西再怎么微小，它只要存在就一定有它存在的理由，你不能让它不存在。就好像你念物理学知道，任何宇宙里面拿掉一个粒子的话，宇宙就会变化了，很大了。我们现在很多人常常喜欢讲蝴蝶效应啊，蝴蝶效应，你前面稍微改一点点，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后面差了千里之大。但是问题为什么没有这么多复杂的结果出现呢？因为你这边拿掉一点，别人那边拿掉一点，他那边又拿掉一点，弄到最后还差不多啊。并不是说所有人都不动，只有你一个人变。如果在教室里面所有人都不动，只有一个人讲话的话呢，那个声音就很大了，就影响每一个人了。那如果每个人都讲话的话就无所谓，像在餐厅吃饭， 我们在餐厅吃饭的时候呢，如果别人讲话声音很大，你觉得很难过，那怎么办呢？你讲话声音也大，你也大的话就变成很热闹，你也听不到别人的啊，那你朋友只听得到你说的话，这也是一种方法，他就把干扰互相抵消了。所以这个世界为什么没有常常出现蝴蝶效应这样的情况呢？是因为大家都有这种效应，到最后大致上抵得差不多，只有少数会传下来。传下来的当然是他具特殊的地位，讲出特别重要的话啊，一个政策下来全面实行，那个效果就大。所以我们说老子的思想啊，来自于当时的一个困境，他要对当时的百姓呢提出一条新的路出来。但是孔子孟子作为儒家，他们的路比较实在，重新重视教育，重视社会建构，重视政治。老庄的思想比较超越，比较透明，是为什么呢？他看透这一切，他知道说你再怎么做都是五十步百步。我们经常讲一句话你就知道了，什么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看到没有？这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好像有个规律。老庄就是看到这种规律以后呢，就比较执着。如果你现在正在处在合的阶段呢，你要分你分也分不起来。现在正在处在分的阶段的话呢，像我们很多人看《三国演义》，你说不要分了，怎么可以分三国呢？哎，当时就非分不可，他条件成熟了。那你分到最后为什么又统一了呢？啊，到魏晋晋朝以后又统一了呢？因为他分的条件没有了，他又合了。所以老子庄子的思想可以跳开人的世界，去从整体来看所有的变化，知道这些规律之后呢，得到智慧，他就知道怎么样活在人间。所以他这个这是基本的这个思想的路线啊。那么我们再简单谈一下有关老子这本书。老子这本书很特别的地方是，他最早的注解者之一啊叫王弼。王弼是魏晋时代的人啊，只活了23岁，226到249，这么年轻啊。所以我底下说的这段话，我们就可以从王弼来思考。我们在研究国学的时候呢，我常常强调30岁以前最好念儒家，40岁以后最好念道家，中间10年缓冲啊，因为有些人比较早熟，有些人比较晚觉啊，这是不一定的。所以你年轻的时候念儒家没问题，为什么？因为你要把自我实现跟社会的发展结合在一起。一个年轻人从学校毕业，他当然是儒家嘛，他要就业啊，要成家，要发展啊，个人的事业啊，跟社会的这个经济各种方面的条件结合起来嘛，这是我们这个可以了解的。但是到了40岁，为什么要学道家呢？因为到了40岁，他才发现这个社会没有公平正义啊，至少没有你想的公平正义，好人没有得到好报，我那么辛苦工作也没有升官，也没有发财啊，相反的，很多人莫名其妙反而过得很开心。那这个时候你到中年呢，就要学道家。所以大家可以看得比较透彻，不会这个常常这个执着在自己的情绪里面，这是我的这个解释啊。然后50以后呢，就要学易经，因为易经让你可以了解自己的命运，乐天知命这些。好，我刚刚讲的就有问题了，什么问题？因为王弼是注解老子最有名的学者，只活了23岁，代表什么？我们讲这些都是基本的规则了，天才不在此限啊。如果你是天才，你说我今年20岁，我就要学道家，可以啊，但是祝你长寿啊，希望你活久一点呢。啊，王弼，你看只活23岁，注解一本是老子，一本是易经，到现在念老子念易经的都要看王弼的注解，他才23岁，活一辈子，所以这种叫天才，西方也有，20-30岁呢就已经了解深刻的智慧，那是少数。我们一般人的话呢，还是尽量照这个规则。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听这个有关老子的课，年纪还不到40岁，听多少算多少，不要担心有没有听懂，没听懂说不定是一件好事啊，听太懂不见得是好事啊。但是我们讲的是一个学术啊，所以你将来总是会到40岁嘛，再到时候你再复习一遍，把这些思想加以了解是没问题的啊。所以呢，我们把这个老子的思想呢介绍一下，接着我们还要提一下老子的版本，这是很大的问题。别的书的版本呢，问题比较少，你从坟墓里面挖出来，哎，看到有本书，哎，是老子，那你就要对照了。你现在看的书跟以前的书有什么不同？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现了老子的版本，叫帛书，帛就是丝帛的帛啊，写在绢布上面的。 1993年湖北的这个荆门郭店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版本，叫竹简本，是战国时代楚国的坟墓啊，竹简的，汉朝已经是写在帛书上的，在战国时代写在竹简上的，但是那个太少，只有老子全书的三分之一，所以它不足以用来检定老子很多重要的地方。但是帛书老子啊就很重要了。我把第一段念一遍，各位就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有什么不同？会被人都知道啊。王弼的版本是无名天地之始啊，天地啊，天地没有了。无名两个字啊，不要讲无，不要讲有，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教，不是常无常有啊，是常无欲常有欲。这个断句就很清楚了，我们不要跟这个坟墓里面挖出来的书争论，我们就老老实实接受他们的断句，因为古代的书没有断句啊，没有断句了吵不完的。很多人都喜欢讲无跟有，无跟有，老子其实不太谈这个，到庄子谈的比较多。老子讲的是无名有名，无欲有欲。为什么？无名有名针对人的思考能力，无欲有欲针对人的欲望。人的生命就是有两种，一方面要思考，一方面有欲望。所以老子特别提到无名有名，又提无欲有欲。然后这两者呢，同出而异名，同一个根源出来，名称不一样，都可以称作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老子第一段第一章，所以老子81章这第一章就是一个关键。还好从这个帛书老子里面可以得到证实，我们这个理解呢是正确的。老子很少谈无跟有，他谈的是无名有名，无欲有欲，针对人的理解能力跟人的欲望的能力来分别加以说明。所以呢，从这边我们就知道开始进入老子的世界了，对他的背景呢啊，他所要针对的问题，他提出来的一个策略跟儒家有什么不同，事实上跟任何一家都不同，是最具有革命性的。但是西方的学者没有成见，反而特别容易欣赏老庄的思想。所以这是我们第一节所谈的，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介绍啊，进入到老子的世界，知道说我们面对一个非常特别的哲学家跟他的学派啊，跟我们一般所想的社会上像儒家的法家的都差，这个是差别非常大。所以我们在第一节呢先谈到这里，谢谢各位。